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塞斯小小电台，感谢您支持我们大家的天荒夜谈时间。今天故事的主题是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9节，我们主要要谈第七内在感官。这一堂课在1964年的3月30号举行的。一开始罗有这样的注解，罗的注解是塞斯让这一节课很短，是因为真跟罗两个人开始的时候就相当的疲倦啊。罗说，我们已经改变了作息时间，我们过早的起床时间到上课时间已经产生了一种很疲倦的感觉，我们真的不想再举行课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尝试，因为我们不想打破常规。罗注解，我们在晚上八点的时候，从受邀请的朋友的晚餐之后回到家里，大概在8:15左右真躺下来小睡，并且在8:45左右醒过来，也经过了他的一些很特别的感知状态。我们在上个星期38节的末了谈到了真所描述的这种很特殊的感知状态，他觉得自己不断的胀大，不断的胀大，觉得自己像一只大象那么大，而驼呢，真的驼胀到像 2.5 英尺那么大。如果各位参考上个星期的课程，在最末了有一段有关于真对自己的感知的一些描述，他已经先放在这个39节之前了。罗描述在课程之前，他向我描述这种过程的几分钟里，他并没有显得很紧张，虽然有一点睡过头了，可是真还是觉得非常的累。他跟我说话的期间呢，我们的猫威力躺在他的脚上打呼噜，在8:57课突然间的开始了，完全没有预警的，真站了起来，把猫威力扔在地上，他用一个相当有力的声音就开始口述了，他的眼睛漆黑如常，来回踱步，猫威力呢就随着他。各位去想象这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就是他在休息，然后突然间在8:57突然间站起来，突然间就开始上课了，然后把在他旁边的猫呢就把它扔下来了。我们这一位塞斯老师在通常上课9:00之前的3分钟突然间跑进来，然后就急急忙忙的上起课来了。这种好玩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不是学生等着上课，而是老师急着要来上课。赛斯知道他们两个人今天累了，而且才刚刚从朋友的宴会当中回来，也生怕真跟罗不想上课，所以急急忙忙的就来了。他们互道晚安之后，赛斯就这么说，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样热切的等待着，而且遇到这么高的期待想要取消我的课程。赛斯说，我理解你们的疲劳，我会根据你们的状况给你们一次比较短的课程，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丢掉课程，这不是什么好主意。意思是说呢，你们不上课门都没有，你们不要说我太严格太死板，因为我会尽量考虑你们的状况，如果你们累了，好啊，那我就少上一点课，课短一点是没有关系的。罗在这边注解，威力追逐着真，因为刚刚不是说吗，赛斯一上来急急的上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把威力扔在地上了，那所以威力一醒过来，本来在打呼噜的，然后就急着追真，他觉得说怎么回事这样的。这一只可爱的猫呢，试图想把自己绕在真的腿上。罗说，我可以听得到它的爪子碰到它的 裤管布料的声音呢，虽然他不能把它抓住，可是他在他的腿后面跳跃，然后发出很洪亮的声音。赛斯也没有理他，赛斯说，今天晚上我有几点要说明的，虽然你们这两只累到不行的熊，我讲完之后你们晚上就可以塞剪在一起睡觉了。他说，首先我想你会发现，约瑟，你的决定是很好的一个，也就是你对外面的工作的妥协。这个时候那一只猫威利呢，又好几次的想要绕着这个针，但是没有打扰到针的传讯。那他更努力的抓了几次，发出了几声的呼叫，终于成功的把自己铆定在针的一个腿上面。他的耳朵向后，可是针并没有领情，针停下来，就是赛斯了，就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扔到浴室里面，然后把门关了起来。我想罗要描述的是赛斯这个老师是多么的急着想要上课啊，怕上不了课，可能也是因为太急着要上课，所以对猫的这个举动引起这只猫的反常的行为，但是也没有理这只猫的反应，就直接就把它扔掉了，把门关起来。赛斯刚刚不是提到说，约瑟，你的决定是很好的一个吗？也就是你对外面的工作的妥协。罗的注解是说，所说到的是涉及我的蛋彩画。罗的这幅蛋彩画进入了每年的奇梦县，他们所在地奇梦县艺术家展览，而今年他被通知这幅蛋彩画获得了肖像奖。赛斯在这里说，他说鲁伯有意识的心智呢，对你的肖像奖是很自得意满、自我陶醉的。如果你们俩都是快乐的话，那一般来说我也要热情的加入。这里虽然罗并没有说他们去参加什么样的朋友的聚会，但是我猜是因为他的画得到了肖像奖，所以可能他们有一个画家的聚餐啊，我猜是这样啊，但这里是没有说明啊，我自己是这样猜的。所以他们今天晚上回来的比较晚一点，也可能是因为兴致当头，所以才会觉得不想上课。而我们这个可爱的老师就在讲说，啊，你既然在庆祝肖像奖，啊，你们这么快乐，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呢？罗就回答说，他说，好啦，好的啦，你可以来参加啦。赛斯说，我本来计划就在这个特殊的肖像作为一个伪装建构探讨的一些资料，也就是对你所得奖的这个肖像画，我会提供一些探讨的资料，但在这里现在我只能顺便说一下，我们可能在下一节课如果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来探讨它。还有呢，其他一些我想提一提的一些事情，也就是我们之前已经简要的介绍过、讲过的第六种内在感官。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呢，在某些方面来讲啊，可以比作是内在自己的本能。甚至说，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的这个本能呢，我们也会在下一堂课来讨论，因为这一堂课他已经准备只讲一点点就要结束了。那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这里它的英文是 inner self， 应该是翻译成内在自己啦。如果你的版本翻译成内在自我的话，这个对赛斯的分类来讲是很清楚的，不能够弄错，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是不能弄错。另外它这里如果翻译的版本翻译成内在自我的直觉，这里英文用的字是 instincts， 不是 intuition， 所以这个翻译也不是十分的适当。虽然在中文的翻译当中instincts 也有本能、也有直觉、天性这种意思，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用 内在自己的直觉跟内在自己的本能，对我们以中文文字的感觉来讲的话是不太一样的。你的本能跟你的直觉，基本上意义感觉上还是不是那么一样。而最主要的问题是，这里是39节，同样的英文字在下一节的同样的描述第六种内在感官的时候呢，下一节的翻译却用的是本能这个字。所以对中文的读者来讲的话，我们在看它的字的用法，同样一个英文字，同样在讲第六种内在感官，而且描述的字句是一模一样，可是中文的翻译却用不同的字来形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里所说的刚刚提到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其实对赛斯的定义来讲是差很多的。像我们外在的自己跟外在的自我是差很多的，我们的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指的是不同的两个部分。如果以文字的翻译来讲的话，不能说文字的翻译是错误了，直觉、本能、天性也许都可以翻，可是你要看这个字句本身给读者的感觉是怎样，所以这种翻译比较起来是比较别扭的，不能说它翻错了，但是翻起来让读者是不容易了解的。不过还是非常感谢翻译者的辛苦啦，我们也不要苛责翻译者，毕竟要了解赛斯资料之后来翻译赛斯资料会比较适当一点，可是这本来就是有一点困难的。可惜王杰已经没有介入早期课的翻译，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赛斯提到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涉及到宇宙整体上的固有知识，以及有关于宇宙特定区域的特殊资讯，这个资讯经常会被提供给这个生命体，以便在可能的特定区域里面进行操作。通常来讲的话，这一点点资讯是极为专门化的，但在它的范围之内是非常完整。而我现在在讲的当然是被给予伪装环境生命体的资讯，也就是说内在自己可以在自由的使用完整的知识，但是生命体本身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只用了它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提到，如果我们用多次元的角度以及知道怎么去用上一层的资料，跟纯粹你在物质世界完全以物质的角度在应用我们的资料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最基本的赛斯理论，像昨天我提到的，我们的意识产生了我们的能量状态，而我们的能量状态产生了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们的行动是从能量来的。那在赛斯的说法当中也不断地告诉我们，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就是能量，也就是情绪能量，而情绪就是能量。那我们在谈到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信念本身一定也是来自于后面的情绪能量。那么如果能量是创造物质的基本的元素，那么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能量其实就是我们的情绪因素。各位，当我们了解到一种状态就是情绪能量一一单位是这个物质宇宙的根，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是在创造物质的现象。那么情绪能量如果在创造物质的现象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法能够真的到一种由衷的想法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的情绪状态，而我们的情绪状态是一个最强烈的能量，而这个能量本身就直接变成行动，而行动的过程呢，就一定把你自己的意识形式物质化为我们的物质现象。如果我们把这个真正的底层的观念呢弄清楚以后，我们就会了解到赛斯所说的一大堆的名词啊，什么感觉基调啊、一切万有啊、投射啊、伪装实相啊，在这些听起来好像蛮奇怪的名词之下，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的。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在人世间的一切，其实人世间是一个学习场所。学习什么呢？学习我们怎么样应用能量状态，换言之就是学习在这个地方怎么应用我们的情绪。 假如我们知道能量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的话，那么我们在人世间其实是在利用着我们的情绪状态的改变来操作物质现象的能量使用。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来物质世界学习操纵能量状态的，那么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现在的状况，不管再好或再坏的状况当中，来看看自己的情绪状态，而用我们的情绪状态的一种变化来操作我们的能量状态。那也因为我们在操作我们的能量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识投射到物质，变成一种物质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完全以物质的现象来衡量你要怎么样过更好的生活，怎么样要有更幸福快乐的亲密关系，而其实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对能量对情绪的操作吗？有很多朋友在讲说，难道我创造一个离婚的状态，创造一个孤苦贫穷的状态，真的是我自己的安排吗？我怎么可能安排自己处在这么不好的状态呢？各位，我们是利用现在的状态来操作我们的情绪能量嘛？那么换言之，就是根本不是在计算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的以物质角度的立德是什么。学习赛斯资料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就连死亡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赛斯一再的提到，任何的死亡，不管是意外的死亡或者是生病的死亡，任何的死亡都是你自己所选的。我们的生命形式是我们选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父母是我们选的，我们的死亡是我们选的。那么如果连死亡都是自己选的，那么我们如果在活的过程当中碰到什么样的困境，怎么可能不是我们选的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物质世界是个伪装实相，我们是利用这个物质世界来学习我们的情绪操作，也就是能量方面的操作。那这个能量的操作会等于是跟我们自己所相信的事情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情绪状态是有关的。所以当我们说呢，我们任何人的死亡都是自己所创造的所显的，听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疑问，那为什么我们会怀疑我现在的一种困境是我显得是很奇怪的现象呢？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在自己可以自由的使用完整的知识，也可以使用完整的能量状态，但是生命体，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的每个个体，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只使用了它的一小部分而已。赛斯说，实际上我今天晚上所给你的是下一节课的大纲，因为今天晚上都不是在一种最佳的状态。那么现在呢，鲁伯在本节课之前已经经历了那个奇怪的感知，感觉上身体像大象那么大啦，头胀到 2.5 英尺那么大啦之类的，这种很特殊的一种变大开放跟扩张的这种感觉。赛斯说，鲁伯在这样感觉当中只领略了一点第七内在感官的一些作用，这些变大啦扩张的目的我会在下一节课做一些更深入的讨论。在这里赛斯指出来，我们的第七个内在感官跟我们自己的变大开放跟扩张是有关系的，而且它是在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没有指出来两个作用是什么，但是我自己的觉得是，它除了会变大当然会变小嘛，所以在变大跟变小扩充跟收缩之间会引起不同的一种状态。意思是说呢，除了感觉上的变大扩张以及拓展之外呢，其实也涉及到自己边界的一种拓展。各位不是经常在讲我们是包含在我们的皮肤以内吗？那么现在自己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皮肤以内的这个边界扩展的话，他说呢，甚至是意识领悟的一种扩展。 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呢，鲁伯在身体层面上经历了这一点，再次尝试了把内在知性转化成可以由外在感官识别的这种感知状态。不过呢，他的确说到了令人吃惊的进入这种内在可能性的这个一瞥，赛斯对真的这个能力的发展是感觉到十分的惊讶的。而我个人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不管赛斯的进度进到哪里，然后呢，真跟罗两个人的体验，不管在身体上或者是在心智上的体验，就会跟随着到哪里。显然来讲的话，赛斯应该也早就知道他们整个的变化是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赛斯在时间之外，赛斯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那既然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当然知道所有事情的整个的发展的状态。所以赛斯在安排他自己的课程的进度，一定也会跟随着这两个学生的身体跟心智上的成长的状态来安排他自己的课程。所以在第38节，当他们谈完了第六个内在感官之后，马上的下一节课上课之前，真的身体就起了一个变化，也就是他能够进入赛斯要讲的第七个内在感官的那个组织囊的收缩跟扩张。那么各位想起的是什么东西呢？对我来讲的话，我想起的就是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精灵不是从神灯里面然后冒出来，像烟一样冒出来，就变成很大很大的身体吗？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赛斯所说的第七种内在感官的状态。对精灵来讲的话，它可以实体的变成非常高大的强壮的精灵，但是它也可以像一缕青烟的把自己缩到了神灯里面，就直接的被关在神灯里面也是可以的。如果各位还记得昨天的课程，昨天的课程也提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他说情绪能量单位，情绪能量本身因为他们刚在物质范围之外，有其结构却是非物质的结构，又因为他们有脉动的天性，他们能够扩张或收缩，例如他们能够完全包裹在一个小小的细胞或隐退到其核心之内，换言之，他们结合了一个单位和一个场的特质。这也是他们对西方科学家保密的另外一个原因，强度控制着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大小，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这个术语。这些资料可以从临界的信息，或者是我前面所说的早期课的第504到506节看到这样的信息。所以情绪能量或者是一一单位或者是电磁能量单位，它本身就有那种收缩的功能，它可以把自己缩到一个细胞的核里面，甚至于你根本看不见，就好像我们身体上的 DNA，我们真的不晓得 DNA 这么小的你几乎眼睛看不到的这个 DNA 呢，在我们的身体却引起了我们整个生命的范围，或者是它的限制，或者是它成长的方式。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第七种内在感官，也就是能量本身它所具有的特质之一。那么以儿童的心灵世界更自由的范围去想象的话，才会有像阿拉丁神灯那种精灵可以藏在一个神灯之下的这种想象。其实我们自己是不够细心而已，如果我们细心的话，我们也知道每天晚上当我们睡着之后，我们的意识形式利用着我们的情绪能量，跟随着我们的内心的感受，直接变成我们的灵体方式，好，直接的扩展出去。然后呢，由于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再经验一种不同的实际的生活状态。难道这个不就是我们的组织囊的收缩跟扩张吗？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有一条银带，这条银带不管我们跑到哪里，不管跑多远，不管跑到任何其他的实相，不管这个拉的有多远，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洛杉矶的家里，然后呢一做梦就回到台北和台湾的场景，而跑到这么几万里之外的其他的国度，我们身体的那个 银线还是拉着我们，所以可以像弹簧那样的啪一下就回到了床铺上来了。那这个难道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组织囊的扩张跟收缩吗？扩张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情绪能量化成无限的伸展，你的身体居然可以横渡太平洋到其他的国度，甚至不止横渡太平洋，甚至可以到其他的星球、其他的实相世界里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灵体被一条灵线所拉着，却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灵体的银线到底能够拉多长，怎么可能那么长啊？不是要一些物质吗？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是具有那种组织囊的收缩跟扩张的这种功能。利用我们的第七个内在感官，事实上我们天天都在使用我们的第七个内在感官，我们天天都像精灵一样把自己能够缩到一个最小的范围，也可以扩张到无穷大。在形容我们的第七个内在感官，赛斯用的是三个英文的字句来形容，他说呢是一种 enlargement，然后是一个 an opening up and extension。 我们以为我们是局限在自己的身体之内，但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具有这三个特质，也就是我们能够无限的变大、无限的开放出去以及无限的拓展。变大、开放、拓展，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我们情绪能量的本质。我们知道意识等于能量，能量就是情绪能量，而能量呢是等于我们的行动。我们如果想要怎么样行动的话，对情绪能量来讲，对我们的感知来讲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的情绪状态，可以无限的变大、开放跟拓展。不过通常我们在变大、开放跟拓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不是在一种自我能够感觉到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在操作这种组织囊的扩大或者是收缩，是非自我的、非身体性的。我们可能是在灵体状态、在心智体状态，我们在操作这样的感官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是可以变大、开放跟拓展的话，那么即便你还是在肉体的形式之内，当你肉体放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拾起你本来就拥有的这个能力，你能够变大，可以开放，可以拓展，可以无限的把你的身体延展到任何的一个领域当中。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用我们真正的肉体，可是当我们在用灵体的时候，我们在使用这个第七个内在感官，我们其实应用得非常好。各位去想想看，你明明躺在床铺上睡觉，明明你是在自己家里的床铺，为什么你的意识可以旅行到别的地方，而且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在走路，是在坐车或者做任何事情？各位，你在使用你的身体在其他的领域当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所以当我们利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情状态，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我们的内心里头是因为我们有某些情绪状态，而这些情绪能量就自然而然的会不自觉的在我们的自我放松之下，或者是在不使用自我的身体肉体的这种状态之下，你自然而然会拾起你的第七种内在感官。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用我们的第七种内在感官，我们不断的让自己的身体不断的扩张、伸缩、扩大、开放。当我们自我放松了连自己都不自觉的状态之下，你已经在做灵体出游了。这就是为什么像灵体出游啊、身体的扩张啊、收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的一个基本的能力之一。但是如果经过一些练习，像在真的身上，他就可以直接在他自己的身体肉体层面上就直接使用了这个内在感官的一种感知方式。我们中国人常常会听到这样的 描述方式，就是一个修行者他在打坐的时候，他的神游出去可以旅行到很多的地方，就好像自己的身体真的出游一样。我想这种修行者的描述啊，应该不只是我们做梦的那种灵体出游，他应该是有自觉的，在自己的身体感官之下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情绪状态，这种意念状态呢，可以使用他的第七种内在感官，在自己的肉身之下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情绪能量，甚至移动自己的情绪能量，能够让自己扩大开放跟拓展。我小时候看到漫画书啊，在描写啊，这个人一坐下来，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往外移，然后到外面去旅行，经过很多的事情，回来以后可以跟其他人讲说他去了哪些地方，他看到哪些事情，结果去印证的结果都是真实的。原来这些修行者在使用的就是第七个内在感官，而且是在肉体的形式之下使用第七个内在感官。赛斯在解释这个第七个内在感官，他说呢，正如我所说的，在两方面起作用。赛斯说这是很难以解释的，比方说一个相反的运作方式的话，有一个把自己协力进入一个更小更细微的囊，这就是使自己能够进入其他领域，或者是经历各种相当不同的层面的囊。我的国语不是很标准，这个囊就是像我们吃的那个药丸，那个药的胶囊一样，你吃什么样的胶囊，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类似像塑胶瓶的那种包装，当然不是塑胶瓶了，我只是用这种形容词，是可能药物蛮苦的，所以它把它包在一个胶囊当中，所以我们在吞的时候不会觉得那么难吞。那么赛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能够变大，可以开放，可以拓展的话，那相反来讲的话，也就是我们可以变小，能够缩小，能够缩到像小胶囊一样，像小小的根本甚至看不见的，像刚才我在念那个情绪能量的特质，它可以把自己直接就放到一个最小的细胞的核心里面。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从一个小小的受精卵，一个小细胞当中，已经包含了我们这一辈子要怎么样成长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小小的甚至眼睛看不到的小细胞当中。这也就是这个第七种内在感官好用的地方，它可以扩张，可以缩缩，扩张可以无限大，缩小也可以无限小。有一次赛斯来上课，那来上课的见证人就说呢，他看到赛斯就在罗家的墙壁上的画作里面，赛斯的整个能量人格元素就直接就放在墙壁上的某个画作里面。那我们在一些灵异的电影里头，我们也常常说，哦，那个鬼啊藏在画作里面啊，鬼也藏在什么地方啊，石头有石头宫啊，种种这些描述方式，应该就是第七个内在感官，一个能量状态可以扩大或缩缩，甚至缩缩到最小的一个单位上去。所以赛斯在描述意识单位的时候，他说呢，甚至是可以在一个最小的单位当中，却包含了整个宇宙的知识。为什么我们的细胞可以有意识的能力？为什么我们的细胞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反而在提供我们信息？因为信息量的大小跟实质的大小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也因为有这个第七种内在感官，可以把自己进入一个更小更细微的一个小囊当中呢，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其他的领域，并且经历各种相当不同层面的这个囊。赛斯说，你会毫无疑问的发现，这些内在感官全部体现了实际的内在能力。赛斯在赞叹，赛斯说，鲁伯在这个时间到达了这个点，对赛斯来讲，他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他通常是在一个相当难实现的一种能力之下才能够达到的。真既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使用自己的第七种内在感官，对赛斯来讲，他会觉得能够达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但他并没有维持足够长的时间，以便他能分辨出其他的组织囊，这个囊在他自己拓展了的这个截肢的内部，也就是他自己是拓展了，但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是拓展，但是他没有截肢到其实他的意识的部分，截肢的部分也是在他的内部里头。就好像很多人有那种初体旅行的经验，可是当他觉得自己在初体旅行之后呢，一害怕就立刻就回来了，但是他没有真正去体验到用初体旅行其实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按照你的情绪状态，利用你在初体的状态能够达到你所要达到的目的。可是通常我们只要一出体发现自己在出体的话，通常我们很快就回来，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在使用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还不习惯去操作它，或者是也还不会去操作。对一些真正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出体旅行，可是在出体旅行他们是非常自在，就好像如果你拿到了一部小飞机，那么会开飞机的人呢，他可以开着自己的飞机到自己所要去的任何地方。那如果不会开的人呢，可能一开动之后发现，怎么会这样，就立刻就掉下来了。有时候一些网络上的朋友在跟我开玩笑，比方说在网络上贴出最好吃的食品，说茶叔让你试吃，如果我可以把我的第七种内在感官发展得非常好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的跑到远东的国家去吃，而不必用眼睛吃，用视吃。不过这是开玩笑的。赛斯说，我还没有说过这些组织囊，不过呢，他们也会在下一节课继续进行。赛斯说，我不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课程当作是一个苦差事，不过我更喜欢保持你们的规律性，并且我现在完全认同要根据实际上的状况，因为你们太累了，所以缩短我们的课程。在我刚给你们的这几页资料里面，你会发现，新的观念，我们可以在未来在最佳的状态的时候，随着几次短暂的课程来弥补这一堂课的时间上的损失。也就是他先给了一个大概的概要，他没有详细去解释什么是第七种内在感官，什么叫做组织囊的扩张跟收缩，不过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概念了。那以后在其他的课程当中，他会一点点一点点来补上来还没有讲的内容。赛斯解释，他说呢，其实这仅仅是让你觉得非常厌倦的环境的一种改变，这个效果不会太持久。意思是你们今天会那么累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时间上的应用的问题，可能跟某些你们的心境是有关的。你们对环境的改变是相当的觉得厌倦，所以才会有这么累的一种情况。那也因为累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真正来上课，而赛斯本身却非常急着要把这个第七种内在感官把它说明清楚。而对我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在第38节课之后，真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方式，他已经觉察到了身体上的扩张了，所以赛斯很想利用真现在有这个经验的同时，把这个经验所涉及到的第七种内在感官介绍出来，那么对真或罗来讲的话，是比较容易了解什么是第七种内在感官。所以赛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他会因材施教。如果说过几天之后再谈到第七种内在感官，可能真跟罗的体验或许就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了。各位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赛斯这么样的急迫，甚至用挤的进来，时间还差3分钟就赶快急急忙忙的挤进来，很怕真跟罗决定取消这个课程，甚至连猫都用扔的，就直接把它扔出去了。课程一开始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急切的等待着要上课，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害怕你们取消我的课程。罗在这里就问他说，那猫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赛斯说，你们可爱的老猫咪啊，今天晚上真的是感知了我的存在， 而且我来的非常非常的强势哈。他的英文用的是 extremely strong， 这个老师怕人家不让他上课，然后猛龙过江，生怕学生在后面几分钟觉得啊实在太累了，算了，今天不要上课。为什么急着要在这个时候上课？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是因为真他在上课之前已经有前面的那个第七种内在感官的那么强烈的经验了，所以不趁现在，要趁什么时候呢？赛斯说，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堂课非常的简短，而且我也要为你们提供这些资料，而我们这只老猫咪呢，只是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在鲁伯身上发生的，他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已。赛斯说，不管怎样，我再次的祝贺你，约瑟，在我所说过的那两方面，我会建议你们获得良好的睡眠，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堂课是完整的。我想这里所说的两方面应该是指组织囊的扩张跟收缩这两方面，所以这一堂课其实是真的非常的短，一下就结束了，甚至也没有讲几句话。那么为什么赛斯急着来讲这一堂课，而不在下一堂课完整的来描述第七种内在感官？各位就了解他只是因材施教而已。他说，我现在会结束课程，从任何方面来说你都不能说我没有同情心，实在是喜欢开玩笑。他说，我也并没有因为短暂的课程受到骚扰，你们远远大于我的局限性。实在是的意思是，即便这种状况，虽然这个课程是这么短，他是没有受到扰乱的。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今天只是去参加一场宴会，吃个饭回来就累成那种样子，所以真跟罗是比较有极限性的。这里赛斯说，我远远大于你们的极限性，你们去睡个好觉吧。好，还是那一句话，我期待着我们的课程，也不喜欢这么快就说再见，但是你们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好，我在这里表示我最多情的晚安。罗就跟他道晚安，说晚安赛斯。9点27分结束，真并没有预感到赛斯会这么强势的开始课程。他说他一开始就完全被解离掉了，但他仍然记得威力的麻烦。他说他有一瞬间在跟罗在说话，然后接下来他嘴巴就立刻变成赛斯在说话了。所以为什么赛斯说我强势的进来了，然后为什么威力会这么样的不适应？可是现在呢，威力从意识走出来，并没有显示任何的不高兴，他还是边走边打呼噜。他们的猫大概也是蛮累的，走路的时候插着针的腿，同时一边还在走路，一边已经在打呼了。罗在这一堂课的最后注解是说，应该加在这里，我今天带着画廊工作的蒸汽四期，我把第38节赛斯资料的课程邮寄给美国灵性研究协会，本节课第39节课将作为第二卷的开始。那因为今天的课程蛮短的，所以我们也会早一点结束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的说故事时间，我们先把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谈我们的第40节，谈我们的第七个内在感官。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在此我奉上我衷心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